灵狐得分等，灵狐得分等。射敌至，杨健、赵刚、王庆、赵敞、王岳、赵文表。射敌至，祖先是辽东人，本来姓段，是段匹堤的后代，因为避难而改姓，后来迁居到代地，世代都是豪强大族。祖父射敌陵，任武威郡守，父亲射敌真，任上洛郡守。射敌至年轻时以宽厚著称，善于骑马射箭，有谋略，在魏国做官，官至高阳郡守。为政仁慈宽恕，百姓很喜欢他。孝武帝西迁时，射敌至便弃官跟随入关。大统元年，被任命为中书舍人，参与掌管机密事务，因恭敬谨慎而受称赞，升任黄门侍郎。当时与东魏争胜，战事不停，柔然乘虚而入，屡次成为边患。朝廷商议打算和亲，于是派射敌至前往。射敌至身材魁梧，善于言辞，柔然首领非常信任敬重他，从此不再入侵。太祖对射敌至说，从前魏将何荣被遣使称赞，拿你相比，他也有愧色，封他为高邑县公，食邑八百户，升任骠骑将军、齐州刺史，加散骑常侍，增加食邑二百户，开府仪同三司。恭帝元年，征召任命为侍中。柔然灭亡后，突厥强盛，虽然与文帝通好，但对外又勾结北齐。太祖又令射敌至奉命去小谕突厥，突厥感悟，立即逮捕北齐使者，送到京师。综合前后功劳，任命为大将军、安丰郡公，食邑连同以前共二千户。不久受小司空，孝敏帝即位，转任小司寇。世宗初年，任都督一统等31州诸军事、一州刺史。射敌至性情宽和，崇尚清静，很受医疗的安定。保定四年，任宜州刺史。天和三年，入朝任少师。射敌至因年老，上表请求退休，亲笔诏书允许。五年，去世，追赠同州刺史。儿子射敌仪继承爵位。年轻时就有名声，从家中征召出任吏部尚侍，历任小内史、小纳言，授开府阶，升职方中大夫，任蔡州刺史。在任上去世，儿子射敌受继承。杨健字成略，秦郡宁夷人，父亲杨宝，昌平郡守。杨健幼年丧父，早年就有名声，性格廉洁谨慎，喜怒不形于色。魏永安年间，跟随尔朱天光入关讨伐群贼，封高邑县南。文帝镇守夏州时，补任帐内都督。等到平定侯莫陈越，派杨健进入洛阳请示。魏孝武帝授文帝关西大行台，并任命杨健为直河将军。当时冯议长公主寡居，孝武帝想把她嫁给文帝，于是令五位元皮传达旨意。杨健回去报告，文帝又派杨健进入洛阳请求。孝武帝立即答应了。孝武帝想前往关中，杨健赞成他的计划。孝武帝说，你回去告诉邢台迎接我。文帝又派杨健与长史宇文策出关等候迎接。孝武帝到达长安，进爵清水县子。魏大统元年，柔然请求和亲，文帝派杨健与杨宽出使，并完成联姻而回，进爵为侯，又派杨健向柔然那聘礼。魏文帝御酒驴后去世，文帝派仆射赵善出使柔然再次求婚。赵善到达夏州，听说柔然对东魏有二心，想要逮捕使者，赵善害怕，于是返回。文帝于是派杨健前往，赐给黄金十斤，杂彩300匹。杨健到达柔然，则被他们背弃恩惠，食言并陈述结婚的意思。柔然感悟，于是派使者跟随杨健回报。等到侯景来归附，文帝令杨健参与镇守防御。杨健知道侯景反复无常，于是请求返回，详细陈述实际情况。文帝于是派使者秘密追回援助侯景的军队。不久侯景反叛。16年，大军东讨。文帝担心柔然乘虚入侵掠夺，于是派杨健前往再次讲和，以安抚他们。进授史持节、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。孝敏帝即位，授玉帛大夫，进爵遥谷县公，仍旧出使突厥联姻。突厥可汗的弟弟 地头可汗阿史那库头住在东面，与北齐通好，劝说他的兄长想要违背先前的约定。计谋已定，准备将杨建等人送往北齐。杨建知道了他们的意图，于是正色责备他们，言辞慷慨，涕泪横流。可汗惨然良久，说幸好没有怀疑，应当共同平定东贼，然后再送出我的女儿。于是令杨建先回报，并请求东讨。因奉命出使符合旨意，升任大将军。保定四年，又向突厥那聘礼，跟随陈宫宇文纯等去突厥迎娶公主，进爵南安郡公。天和三年，升任总管凉州刺史，后来因病去世。赵刚字僧庆，河南洛阳人，曾祖赵卫为滨州刺史，祖父赵宁高平太守，父亲赵和太平年间任临江将军，南讨渡过淮河，听说父亲去世，立即返回。主管部门将要按法律治罪，赵和说无穷的恩情中天无法报答，如果允许安葬，葬礼完毕就立即接受刑罚处死，死也无恨。说完号啕痛哭，悲伤感动旁人。主司报告了朝廷，于是赦免了他。丧期满后，授宁远将军。大统初年，追赠右将军、胶州刺史。赵刚年轻时机智善变，有才干，从家中征召出任奉朝请，多次升迁至镇东将军、迎亲光禄大夫，历任大行台郎中、征东将军、加金子光禄大夫、兼司徒府从事中郎、加河内都督。等到魏孝武帝与齐升武帝产生矛盾，赵刚秘密奉旨召东荆州刺史冯景昭率兵赴朝廷，还没来得及出发，而神武帝已经逼近洛阳，孝武帝西迁。冯景昭召集府中文武官员商议去留，司马冯道和请求据守州城，等待北方处理。赵刚说您应该率兵奔赴行在所。许久没有人再说话，赵刚抽刀扔在地上说，您如果是忠臣，可以斩杀冯道和，如果想跟从逆贼，可以杀我。冯景昭感悟，于是率众奔赴关右。适逢侯景逼近穰城，东荆州人杨祖欢等起兵响应侯景，率其部众在路上拦截冯景昭。冯景昭战败，赵刚于是陷没于蛮人之中，后来自己赎身免罪，于是去见东魏东荆州刺史李摩连，劝说他归顺关西。李摩连采纳了他的意见，派赵刚到滨州秘密观察形势。神武帝召赵刚参加内宴，趁机令赵刚带着书信去申斥荆州。赵刚回报李摩连，并劝说李摩连斩杀杨祖欢等人，以州归顺西魏。李摩连于是派赵刚入朝。大统初年，赵刚在坝上拜见太祖，详细陈述关东的实际情况。太祖嘉奖他，封杨邑县子，食邑三百户，授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论收复东荆州的功劳，晋爵临汝县伯，食邑五百户。当初贺拔胜、独孤信在孝武帝西迁之后都流于江南，到这时赵刚向魏文帝进言，请求追回他们并恢复官职，于是以赵刚为兼给事黄门侍郎、出使梁卫星，携带遗书与梁朝凉州刺史杜怀宝等讨论邻国友好，并致请求贺拔胜等人的遗书。杜怀宝立即与赵刚盟誓，接受遗书前往建康，并派使者跟随赵刚回报。同年又诏令赵刚出使三京，允许在所在地相机行事。出使回来，符合旨意，晋爵武城县侯，授大丞相府帐内都督。再次出使卫星，重申前命。不久梁朝里送贺拔胜、独孤信等回来。不久御史中尉董绍进献计策，请求图谋梁汉，以董绍为行台凉州刺史，率军马向汉中。赵刚认为不可，但朝廷议论已定，于是出兵。赵令最终无功而还，董绍被免为庶人，授赵刚颍川郡守，加通职散骑常侍，为大将军，跟随收复弘农。晋授大都督、东道军司、节度开府李延孙等七军，攻取收复阳城，擒获太守王志纳，转任陈留郡守。东魏行台吉宁率众3万攻陷郡城，赵刚突围而出，回保颍川，重新主持郡事，又被侯景击败，于是率余众奔赴洛阳。大行台袁海派赵刚回郡征粮，当时侯景部众已进入颍川， 赵刚在西界召集恢复杨敌20000户，转运粮食到洛阳。第二年，洛阳失守，赵刚远隔敌中，连续作战击败东魏广州刺史李仲侃。当时侯景别将陆泰、颍川郡守高冲等部众8000人侵犯襄城等5郡，赵刚挑选步骑兵500人大破高冲等人。开府李延孙被长史杨伯简杀害，赵刚攻击斩杀杨伯简，又攻取广州，进军杨敌。侯景从邺城进入汝阳，与赵刚交战，前后13天回军宜阳。当时河南城邑，一时此方，一时彼方。赵刚再次出兵伊洛，侯景也渡河筑城。赵�刚前后攻下侯景3郡，俘获郡守1人，另外击败骑行台梅谦，斩首1000余级，授尚书金部郎中。高仲密以北豫州来归附，赵刚兼任大行台左丞，持节赴颍川节度1军。军队返回，赵刚另在南路击败侯景的前锋，又俘获其郡守2人。当时有流言传说赵刚向东叛变，齐生武帝趁机设反间计，声称派兵迎接。赵刚于是率骑兵袭击其下务，攻下他，用路部报告情况。太祖知道赵刚没有二心，于是加以赏赐，授瀛州刺史，进爵为公，增加11200户，加大都督，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散骑常侍。魏州百姓郑吴仇反叛，与叛羌棒骑铁葱相呼应，令赵刚前往镇守。将要出发，魏文帝在内请召见他，举杯对赵刚说：从前侯景在东边被你所困，狡猾的羌人小子哪里值得劳你谋虑。当时郑吴仇已经攻占一镇，到处设立栅栏，赵刚到后全部攻破，解散其党羽。郑吴仇于是西逃，投奔铁葱。赵刚又进军攻破铁葱的韦广宁郡，适逢宇文贵等西讨，诏令赵刚代理魏州事务，供给粮饷。铁葱被平定，所俘获的羌族1000人配属赵刚军中，教以军事都尽其所用，加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入朝任光禄卿，六官建立，授善部中大夫。孝敏帝即位，进爵扶阳郡公，出任利州总管，立沙方渠4州诸军事。沙州敌人依仗贤祖违抗命令，赵刚2次讨伐，使他们服从。方州生辽从此开始缴纳赋税服役。赵刚认为韦信州滨江一险，远连一族，满左强悍，力士不兵服，于是上表请求讨伐。诏令赵刚率利沙等14州兵，监督仪同10人，马步10000人前往经营，并加授衢州刺史。赵刚出道，衢率畏惧其军威，相继投降。后来因赵刚出兵超过1年，士卒疲惫，不久又逃亡反叛，最终无功而还。又与所部仪同引才失和，被征召回朝，途中患病去世于路，时年57岁。追赠中西桌3州刺史，儿子赵元清继承。王庆字兴庆，太原祁县人，父亲王英为灵州刺史，怀德县公。王庆年轻时聪明颖悟，有才略，起初跟随文帝征伐，收复红农，攻破沙苑，都有战功，每次获得特殊赏赐。大统10年，授殿中将军。孝敏帝即位，进宫宇文护引荐他为典签。王庆机敏明辨，逐渐受到亲近优待，授大都督。武成元年，因前后功劳，赐爵始安县南。2年，代理小兵部。保定2年，出使吐谷浑，与其划分疆界，并讨论和好之事。吐谷浑主心悦诚服，派亲信跟随王庆贡献。当初突厥与周和亲，答应送女儿做皇后，而北齐人知道了，害怕形成合纵之事，也派使者求婚，财物馈赠很丰厚。突厥贪图其重惠，便答应了。朝廷商议认为魏氏从前与柔然结婚，于是被齐人离间，现在又恐怕发生变化，想派使者结交突厥，于是授王庆左武伯，作为杨建的副使出使。同年，于是发动攻入滨州的战役，王庆便率领突厥骑兵与随公杨忠到达太原而回。因北齐人答应送回皇姑及伯母，朝廷于是与北齐通和。突厥听说后又产生怀疑阻挠，于是又派王庆前往小玉。可汗感动喜悦， 结好如初。五年，又与宇文贵出使突厥迎娶公主。从此，殷王庆在北藩信誉卓著，连年出使。后来再次到突厥，侍奉契可汗突然去世，突厥人对王庆说：“前后使者来，遇到我国丧事的，都割面表示哀悼。何况现在两国和亲，怎能不办这事？”王庆严辞拒绝，突厥见他坚守正道，最终不敢逼迫。武帝听说后嘉奖他，记录王庆前后出使功劳，升开府仪同三司、兵部大夫，晋爵为公，历任儋州、中州刺史，为政严肃，官吏不敢欺骗。大象元年，授小司徒，加上大将军，总管焚石二州五镇诸军事，焚州刺史，又任延州总管，晋升柱国。开皇元年，晋爵平昌郡公，在镇所去世，追赠上柱国，谥号庄，儿子王燕继承。赵昶字长书，天水南安人，曾祖赵襄在位做官至中山郡守，于是在代地安家。祖父赵弘任广武令，父亲赵琛任上洛郡守。赵昶小时候聪明机敏，有志向节操，20岁时凭借才能和勇力闻名。孝昌年间从家中征召出来担任都督，驻守小平津。北魏北中郎将高谦非常敬重他，高谦任兖州刺史时，让赵昶代理临涣、北凉两郡事务。大统初年，高谦回镇陕州，又任命赵昶为长史、中军都督。太祖平定弘农后，提拔赵昶为相府典签。大统九年，大军在邙山失利，清水低足酋长李蜀人从军中逃回，凭险作乱。陇右大都督独孤信多次派兵攻打，未能取胜。太祖准备讨伐他，想先派人去观察形势，询问左右谁能胜任，没有人回答。赵昶说：“这只是个小贼，凭您的威势，谁会不服从？”太祖认为他豪壮，于是派赵昶出使。赵昶见到李蜀人，用祸福之礼开导他。兄徒们聚在一起商议，有的顺从，有的反对。那些违抗命令的人，甚至拔刀要砍赵昶。但赵昶神色自若，志气更加激昂。李蜀人受到感悟，于是率领部众投降。敌人梁道显叛乱，攻打南游。太祖又派赵昶去安抚小玉，梁道显等人都立即归附。东秦州刺史魏光趁机将他们的豪帅40多人连同部落迁徙到化州，太祖于是任命赵昶为都督统领他们。在此之前，汾州胡人叛乱，两次派赵昶去慰劳，他都了解了对方的虚实。等到大军前往讨伐时，赵昶担任先锋，于是击败了叛军，凭借功劳被封为张武县伯，10邑500户。大统15年，被任命为安宜郡守，兼任长蛇镇江。低族地区荒凉凶悍，世人认为难以治理，赵昶用礼义威慑安抚，没有人不心悦诚服。一年之后，乐意跟随参军的有1000余人。嘉寿率都督，当时正值军务紧急，征发赋役急迫，敌人感到困难，又相继谋划叛乱。赵昶又秘密派人诱说离间他们的关系，趁着他们内部出现分歧，便轻装前往安抚。众敌人不知所措，都来见赵昶。于是赵昶逮捕了为首叛逆的20多人斩杀，其余部众便安定下来。朝廷嘉奖他，任命他为大都督，代理南秦州事务。当时低族首领盖闹等人反叛，赵昶又讨伐擒获了他们，升任辅军将军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又与史宁击败探昌羌辽20余万人，被任命为五州刺史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诸州军事。魏恭帝初年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潭水羌人叛乱，杀死武陵、潭水两郡太守。赵昶率领仪同洛天福等步骑兵5000人讨伐平定。世宗初年，凤州人仇周贡、卫星等人反叛，自称周公，有部众8000人。攻破广化郡，攻陷各县，分兵向西，围困广业、修成两郡。广业郡守薛爽、修成郡守杜稿等请求赵昶援助。赵昶派使者回复杜稿，使者被仇周贡的党羽樊福兴等人抓获。樊福兴等人知道赵昶将要到来，解除修成之围，占据泥公岭，设下6处伏兵等待赵昶。赵昶到达后， 遇到伏兵，双方交战，赵昶击败了他们，广业之围也解除了。赵昶追击到泥阳川才返回。新州人段诈及低族首领江多又反叛，攻陷郡县，赵昶讨伐斩杀了他们。事迹记载在第一传中。赵昶自认为受到提拔担任将帅之任，能够虚心礼贤下士，俘获低羌人，安抚并使用他们，这些人都愿为赵昶尽力。太祖常说，不劳烦国家兵马而能威服低羌的，只有赵昶能做到。至此，世宗惠总他前后的功劳晋爵为常道郡公，赐姓宇文氏，赏赐慰劳非常丰厚。二年，征召入朝任兵部中大夫，代理吏部事务，不久因病去世。王悦字仲喜，京兆蓝田人，年轻时就有气魄才干，被周礼人称赞。北魏永安年间，尔朱天光西征，引荐王悦担任自己府中的骑兵参军，任命为石安县令。太祖初定关陇时，王悦率领招募的同乡从军多次立有战功。大统元年，被任命为平东将军、乡府刑狱参军，封蓝田县伯，食邑600户。四年，东魏将领侯景围攻洛阳，太祖前往救援。王悦又率领同乡千余人从军到洛阳。江战的前一晚，王悦拿出全部行装，买牛犒劳战士。等到开战，王悦所部尽力作战，斩杀俘获最多。六年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升任大行台右丞。十年，转任左丞，长期担任管辖职务，颇得当时声誉。十二年，齐生武亲自率领各军围攻玉璧，大都督韦孝宽据守数十天，敌军才退走。朝廷认为韦孝宽功勋卓著，派尚书长孙绍远为大使，王悦为副使，慰劳韦孝宽等人，并核定功勋人员。十三年，侯景占据黄河以南，前来归附，并请求派兵援助。太祖先派韦法宝、贺兰苑德等人率军协助他。王悦对太祖说，侯景对于高欢开始时是深厚的同乡情谊，后来确定君臣关系，位居上将，职重任高，论其勤奋如同雨水。如今高欢刚死，侯景便离心背叛，他难道不知道君臣之道有亏，忠义之礼不足？只是他图谋很大，不顾及小的嫌隙，但他能背叛高氏，又怎肯为朝廷尽节？现在如果增加他的势力，派兵援助，不只是侯景不会甘居人下，也恐怕朝廷会被将来的人耻笑。太祖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于是派行台郎中赵世宪追回韦法宝等人，而侯景不久就反叛了。十四年，被任命为雍州大中正、率都督、嘉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、都督，率领所部军队跟随大将军杨忠征讨绥郡、安陆，并平定了当地。当时孤军深入，王悦计算路程，约束部队，节省粮食。等到达晋陵时，各军多有缺乏，王悦拿出库存的600石米分给他们。太祖听说后嘉奖了他，不久被任命为京兆郡守、加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，升任大行台尚书，又率领所部军队跟随达西武征讨梁汉。军队出发后，达西武命王悦劝说守城将领杨贤，王悦便写信给他，有德之人得到辅助，这是天道的常理，见机行事，这是人事的契机。良主内部刑罚政务有亏，外部藩篱缺失，匹夫振臂，举国倾覆，不只是百姓离心，也是上天所抛弃。我相公应千年之运，创立三分天下的大业，仁政遍及中原，威震四方，声威教化所到之处，如风之吹草抖，兵车所指，如云散雾除。这本来就是天下所共之，无需赘述。大将军高阳公深藏韬略之秘，统帅熊皮之师，受命于朝廷，威怀八汉。先归附的必定赏赐，后降服的必定诛杀。军兵粮既守，救援之路断绝；要守，则城池没有险要可依；要战，则士卒有土崩瓦解之势。以此求安，未见可行。昔日韩信背弃项羽，前代典籍以为美谈。黄权归附魏国，梁史称赞其胜绩。事情有变通， 如今正是效法之时。杨贤于是投降。王悦对达西武说，白马是要冲，是必争之地，如今城中守军少而弱，容易攻取，如果蜀兵再来就难攻了。达西武认为对，命王悦率轻骑700直驱白马。王悦先向他们说明祸福，守将梁申于是献城投降。梁武灵王萧纪果然派部将任齐率步骑兵6000想先占据白马。行军到阙城，听说已投降，于是撤回。等到凉州平定，太祖便命王悦代理刺史事务，招纳新归附者，百姓官吏得以安定。魏废第二年，征召回京担任原职。适逢改行台为中外府，尚书员额废除，以仪同身份领兵还乡。王悦久居显职，到这次还乡，心中样样不乐，仍然弃邻乡里，失去宗族乡党之心。他的长子王康依仗王悦的旧日声望，便骄纵起来。所部军人将有婚礼，王康非礼凌辱，军人告状，王悦和王康都被定罪除名，并发配流放到远方防守。等到余景攻伐江陵平定后，王悦从军效力，因而留下镇守。孝敏帝登位后，依照惯例恢复官职，被任命为颍州刺史，不久拜为史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司水中大夫，晋爵为蓝田县侯，升任司县中大夫，赐姓宇文氏，又晋爵为河北县公。王悦生性节俭，不经营家业，虽然出入荣耀显贵，家中却徒有四壁而已。世宗亲手写诏书慰劳勉励他，赐给粟米600石。保定元年在任上去世，王康继承爵位，官职做到司义下大夫。赵文表，他的祖先是天水西县人，后来迁居南郑，世代担任2000石官职。父亲赵江性格方正严谨，有度量，历任东巴州刺史、季布中大夫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玉帛中大夫，封昌国县伯，追赠于将二州刺史，谥号为真。赵文表年轻时修养严谨，志向忠诚节义，擅长骑马射箭，能左右开弓，喜欢读左氏春秋，大致掌握其大意。初次任职为太祖的亲信。魏恭帝元年，跟随开府田弘征讨山南，因功被任命为都督，又跟随平定南巴州及信州，升任帅都督，又跟随许国公宇文贵镇守蜀地，代理昌城郡事务，加中军将军、左京子光禄大夫。保定元年被任命为许国公府司马，转任大都督。五年被任命为基伯下大夫，又任许国公府长史。不久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仍然跟随宇文贵出使突厥，迎接皇后，进退仪节都让文表主持。文表斟酌施行，都合乎礼法。等到皇后将要入境，突厥借口马瘦，行进缓慢。文表担心发生变故，便说服突厥使者罗莫元说，皇后自从离开贵藩已经过了一段时间，途经沙漠，人马疲劳，况且东寇常伺机而动，吐谷浑也可能生变，如今您以可汗的爱女与上途结亲，竟毫无防备，这难道是人臣之道吗？罗莫元认为有理，于是兼程赶路，数日到达甘州，因迎后之功，另外封为博阳县伯，10邑600户。天和三年被任命为凉州总管府长史，所管辖的地方有个叫横陵的，方圆数百里都是生僚居住，依仗险要坚固，常怀不轨之心。赵文表率众讨伐平定，升任彭州刺史，施政崇尚仁术，医疗都怀念他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又晋位大将军，爵位升为公。大象年间被任命为吴州总管，当时开府于已担任吴州刺史。等到隋文帝执政，尉迟迥等人起兵，远近骚动，人心各异。于已自认为家族强大，且是国家亲信，担心赵文表图谋自己，想先下手，于是称病不出。赵文表前去探望，于已便亲手杀了赵文表，接着令官吏报告说赵文表谋反，并迅速上报情况。隋文帝因为各方未定，担心于已作乱，于是任命于已为吴州总管来安抚他。后来知道 赵文表没有异心，虽然不至于以得罪，但允许赵文表的儿子赵仁海继承爵位。